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今天的经文不少，涉及了第八至十一章的经文。可以的话，大家可以打开你手边的 PPT， 你手边的圣经，或者是你手机里的 Bible Apps， 我们一同来参阅经文。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坐在宝座上荣耀的天父上帝，你的话语亘古不变，你的话语带着能力。这时众儿女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得到属灵的喂养，也得到生命上的指引。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这是今天的大纲，共有三大点。我们进入第一大点，以西结书来到了第八章，那是以色列百姓还有以西结先知被掳到巴比伦后的第六年。以西结先知他再一次的看见了异象，就在经文的八章一至三节里，我们一同来读。第六年第六月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也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一形状好像人的样子，在那仿佛是他腰部以下有火的样子，在那仿佛是在他腰部的以上有光辉的样子，好像闪烁的金属。他伸出一只形状像手的东西，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把我提到天地之间。在上帝的意象中，他把我带往耶路撒冷，到圣殿北门内院的入口处。好，到这里。以西结他第一次见异象是在一年多前，那时他是在被掳之地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而这一次却是在他被掳之地巴比伦的家中。以西结在异象当中他被带往了耶路撒冷，咦，他是以怎么样的方式来到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与巴比伦之间的距离可是1000多公里啊，是神游吗？还是如科幻片中的突然的空间转移？还是我们现在的科技的 live streaming 现场直播？我们无法确定，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以西结身上的能力还有异象。当时的耶路撒冷仍然在巴比伦的掌控之中，以色列的百姓在圣殿里的崇拜仍然继续，那是被允许的。也就是说，留在耶路撒冷的祭司百姓仍然在圣殿里进行崇拜，进行献祭，进行祷告。身为祭司的以西结先知，在被掳那么多年到巴比伦之后，肯定对他的家乡耶路撒冷还有他熟悉的圣殿非常的思念。我相信当他被带到耶路撒冷的这时刻，一定非常的兴奋。当以西结一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就看见了以色列上帝的荣耀。在以色列的传统还有观念当中，以色列上帝的荣耀就应当在耶路撒冷内，在耶和华的圣城，在耶和华的圣殿当中。然而在这充满圣洁荣耀光芒的景象下，同时也出现了非常格格不入的事物。就在第三节的下半段，那里说到，在那里有令上帝愤怒的偶像的座位，就是触动上帝愤恨的。弟兄姐妹，在圣殿的入口处，除了有耶和华上帝的荣耀，迎接以西结的也有令上帝愤恨的偶像。就好比今天早上你来到了教会，在教会的大门口摆了一尊 拿着刀的关公像，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经文并没有说明是什么偶像，有推论说是亚瑟拉神像，那是外邦人迦南人的女神或者是天后。无论是什么，但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偶像是令上帝愤恨的偶像。以西结在异象当中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做什么呢？接下来的经文从第五至十六节里记录了耶和华的灵带以西结进入了圣殿。以西结以四个阶段进入了圣殿，走入一处比一处更深入的圣殿，也就是最圣洁之处。而所到的每一处都令以西结震惊，每一处都出现了圣洁的圣殿所格格不入的可憎的事。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站，以西结在圣殿北门内院的入口处看到了摆在门前的偶像，并且在第五节里说到，就在祭坛的门之处，也就是在祭坛上，也有对偶像献祭的仪式。在圣殿的入口公然地摆放着偶像，还向他献祭，耶和华上帝能不愤怒吗？耶和华的殿当是高举，当是敬拜耶和华的，把偶像摆在门口，把在偶像向偶像献祭，这冒犯了耶和华的圣地，也是对耶和华上帝大大的不敬，还有亵渎。以色列所做的恶行不单如此，就在第六节里说到，以色列家在这里所行的，就是他们行这极其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但你还要看见更加可憎的事。是的，还有更加可憎的事。我们来到第二站，以西结进入了内院的内室，就在第十至十一节里，这里说到以西结见到了墙上画着刻着各种形状的爬行的动物、走兽的像，有如鳄鱼，有如蛇，有如甲虫。这些在古老的中东文明，尤其是埃及，都是常见的神明。根据摩西律法，这些都是不洁净的牲畜，连吃连触摸都不可以。然而站在这些偶像面前的，竟然是以色列的属灵领袖长老们，七十位的长老。他们在这密室里头暗地里对这些不洁净的牲畜烧香膜拜。长老本该是百姓的属灵领袖，本该引导着百姓忠心的信靠还有侍奉耶和华，如今他们却没有顾忌的这样的在膜拜这些偶像。以色列所行的恶行不单如此，在第十三节继续的说到，你还要看见他们行更加可憎的事。跟着是第三站，以西结继续的被带入圣殿，越来越接近圣殿最圣洁之处，可能就是圣殿的前院。在那里有些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为达摩斯哭泣是当时在巴比伦妇女间非常盛行的异教风俗。传说达摩斯被打入了阴间，他失去了法力，于是他的母亲、他的姐妹还有他的妻子为他哀哭。这说明了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妇女随从了异教风俗，他们在颂扬永活上帝的圣殿，也进行哀悼，为神话中的死人哭泣。这样的恶行能不可憎吗？就在第十五节里又一次的重复的说，你还要看见比这些更可憎的事。以西结来到了圣殿之旅的最后一站，离至圣所最近的地方。他在 耶和华殿的内院，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就是走廊还有祭坛中间，就如今日进入了教会的崇拜圣殿。在那里有25个人背向着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他们正在朝着东面叩拜太阳。根据条例，唯有祭司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殿，而这25人出现在内院，既然肯定不是祭司，他们触犯了洁净的条规。他们背向着耶和华的殿，面朝着东方，向太阳叩拜。这25个人，他们高举的是受造之物太阳，而不是创造之主耶和华。跪拜太阳其实也意味着以色列百姓已经远离了上帝，他们投靠了巴比伦的神，崇拜这个时候有势力有军力强大的巴比伦他们的神太阳神。耶路撒冷圣殿各种形式的敬拜是如此的混杂，乌烟瘴气，虚假荒谬，处处充满了偶像，违反了耶和华上帝的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以色列百姓仍然进到圣殿里，外表看似敬虔，其实敬拜的心已经变质了。弟兄姐妹，这会不会也是我们的光景呢？假设我们的内心也被神游一遍的话，窥探我们的内心，将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看似敬虔的外表，其实我们的内心已经被挡在门口的亚瑟拉所占据。他比上帝更加的优先，他比上帝更加的吸引我们，就有如事业、金钱、地位、兴趣、成绩、美貌。我们愿意祷告，但我们更相信我们自己，我们也寻求令他其他的管道，以快速能够解决问题，不愿意等候上帝的时间。我们在嘴里颂赞上帝，颂赞上帝的信实还有慈爱，然而一踏出教会，其实内心在哭泣，对未来毫无信心，对未来毫无盼望。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有能力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然而在别人看不到的暗示里头，我们不能自拔，我们沉淀在诱惑里头，我们放纵自己的情欲。扪心自问，我们坐在这里的敬拜是否真实？还是我们的心就有如以色列的百姓早已经变质了呢？我们进入第二大点。学者莱特认为，以西结在圣殿所见的这一切不一定是同时发生，而是要以西结看见在以色列历代敬拜偶像以及在圣殿里亵渎耶和华上帝的恶行。以色列百姓在殿里的所作所为，以西结所看见的这些可憎的事，都挑战了耶和华上帝的荣耀。以色列百姓把迦南、埃及、巴比伦的宗教习俗都混进了对耶和华的敬拜当中，耶和华上帝的圣洁受到了玷污，耶和华上帝的荣耀受到了冒犯还有亵渎。就在第17节里这么说道：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这里行的这可憎的事还算小事吗？是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小事啊，以至于耶和华的荣耀一步步离开了圣殿。就在第6节里说到，以色列家在这里所行的，就是他们行这极其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 这极其可恶的是，这一切冒犯了耶和华的圣洁，这使耶和华离开他的圣殿。弟兄姐妹们，当圣经提到耶和华的荣耀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学者提摩太·凯勒提供了我们答案。首先，荣耀这个字可以说是上帝的属性还有特性结合成的一个整体，是他的一种超级的超越，无限的超越，超越我们人所能够理解的。上帝诸般的属性有如全知、永恒、永不改变、智慧、能力、圣洁、公义、慈爱，这就像透过三棱镜而放射出来的各种光彩，而所有光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圣洁的荣耀。上帝太过丰富，上帝太过超越，人的有限，没有什么智慧能够同时形容上帝那么多的属性，所以就用了荣耀这个字来形容它。第二，荣耀在希伯来文里是 kabod， 意思是重量，按这字面的意思就是上帝沉重的重量，也就是重要的意思。当圣经说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上帝的重要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这就与我们常说的某人有分量，也就是表示他的重要性。假设有任何事情对你来说比上帝重要的话，那你就没有承认耶和华上帝的荣耀，你把当给上帝的荣耀给了其他的某件东西。此外，耶和华的荣耀也代表了耶和华的同在还有保护。在旧约，耶和华上帝以他的荣光充满了会幕，借着这样的一个荣光带领还有保护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度过了40年。之后，所罗门王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当圣殿完工，祭司把约柜抬进了圣殿，全体以色列百姓赞美歌颂耶和华的时候，就在历代志下5章这样记录，有云彩有荣光充满了圣殿，耶和华的荣耀进入了圣殿。自此之后，耶和华的荣耀一直以来都没有离开这圣殿，耶和华一直与他的百姓同在。而可悲的是，以色列百姓没有珍惜耶和华荣耀的同在，不敬虔的敬拜，拜偶像的恶行，不但使他们远离了上帝，也远离了在圣约里所指示的生活方式，导致了暴力，社会和道德充满了败坏还有不义。就在以西结书9章9至10节这么说，我们一同来读。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罪大恶极，地上充满了血腥，城内充满不义，因此我的眼必不顾惜，我也必不连续，我要把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是的，最终耶和华上帝不再怜悯，耶和华上帝不再顾惜这些百姓的罪。就在以西结书接下来的9章至11章里头，预言了对犹大家的审判还有刑罚。在审判的日子里，最黑暗的时刻临到，那就是耶和华荣耀逐渐的离开。在第10章18至19节这里这么说，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他的圣殿，离开了从门栏飞过了众院，到达了殿的东门，然后继续的离开。在第11章22至23节里头，耶和华的荣耀从耶路撒冷城升起离开了，他停在耶路撒冷城东边的那座山上。 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他的圣殿，离开了他的圣城，这是令人惊讶的事。耶和华荣耀离开，既代表了以色列百姓失去了耶和华的同在、保护、看顾，还有怜悯。学者 David Thompson 这么说道，如果耶和华已不居住在他的殿中，那么毁灭就离这地不远了。耶和华上帝本来是要借着这个殿彰显他的荣耀，使许许多人来蒙福得怜悯，然而圣殿被然而这圣洁的圣殿被玷污，耶和华上帝的荣耀受到了亵渎。耶和华上帝不再忽视这样的罪，以致犹大遭到了审判还有毁灭。弟兄姐妹们，这提醒了我们，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荣耀的，上帝不容他的殿被玷污。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这么说道，难道不知道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是的，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是上帝的居所，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上帝是圣洁的，那我们也应该是圣洁的。我们一切不义的思想、行为还有言语，我们不洁净的嗜好、娱乐、财物，都会玷污这殿。所以我们应当警醒，我们应该尽心的保守这个殿，不让这个殿因着我们的放纵、顽固、懒惰、疏忽而受到了破坏，使圣灵忧伤。更严重的话，弟兄姐妹，上帝会离开我们这圣灵的殿。如果上帝真的离开，那我们离毁灭也不远了。那我们应当如何让上帝欢欢喜喜地住在我们里面，而在并且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呢？这带我们进入了第三点，彰显荣耀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给了我们答案，就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四节里说道，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交给我要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主耶稣他把天父上帝交给他的工作都一一完成，成就了天父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这就是归荣耀给上帝。我重复，成就了天父上帝在身上的旨意，就是归荣耀给上帝。同样的，一切受造之物，上帝在他身上都有受造的旨意还有目的。太阳发出光，荣耀上帝，果树结出果子，荣耀归给上帝。就连细小的蚂蚁还有看不见的微生物也能够归荣耀给上帝。上帝造我们每一位也是如此，我们达到受造的目的便是归荣耀给上帝。那我们受造的目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是敬拜。敬拜的中心对象只有一个，就是耶和华上帝。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在经文里我们一直看到以色列百姓一直循环跌倒的因素，他们没有认定上帝为中心。上帝在我们生命是有够分量的，他必须是生命的中心，他比任何人任何事都更加的重要，唯有他配得颂赞、赞美、奉献，唯有他配得我们高举他的圣名。敬拜并不是贪图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益处，不是。敬拜也不是义务，也不是责任，敬拜完全是出自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对上帝的感恩，是真诚还有喜乐的回应。有一位小女孩， 大约七岁，他有一份很想要的玩具，但父母要他存下他自己的零用钱，有了足够才为自己买。就在华人新年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她收到了100块的红包。哇，钱够了吗？够了够了。这一天在主日学收奉献的时候，女孩把95块放进了奉献袋。妈妈非常的好奇，就问了她，你不买玩具了吗？女孩的回答是，天父上帝对我那么好，让我在新年那么的快乐，我留下5块给自己，其他的95块我给上帝，因为献给上帝的要比留给我自己的还要多。弟兄姐妹，你看到这单纯的生命，上帝在他身上有够分量吗？这小小的年纪他就能够分辨上帝还有他最想要的玩具之间哪一个重要。小小年纪他就懂得以爱与感恩与奉献来敬拜上帝。在这小女孩的身上，我看到了彰显上帝荣耀的生命。第二，敬拜必须是整个生命。敬拜不限于在教会的建筑物里头，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敬拜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个活动，我们每一个经历。所以你们或吃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上帝的荣耀而行，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这么说。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我们的身体是上帝所居住的，我们这个殿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当作为上帝而做，都是归荣耀给上帝的机会。我们每天的生活，读经祷告，上班上课，煮饭吃饭，运动睡觉休息，甚至是其他琐琐碎碎的事，都可以当作献祭，都可以当作敬拜献给上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上帝的荣耀而做。两个星期前我去了医院探访了一位94岁的年长姐妹。年长姐妹她躺在病床上进行了手术的腿部还包扎着。这位年长的姐妹她的脸上没有埋怨也没有惧怕，她散发的是平安还有安详。当我问她突然的紧急入院又做那么高风险的手术会担心吗，她微笑回答着我说，我有上帝，我不怕。弟兄姐妹，在这老弱的身体上，我看到了彰显上帝荣耀的生命。即便是躺在病床上，即便是老弱的身体，也能够归荣耀给上帝。上帝不会在我们的身上去寻找荣耀的徽章、学位、文凭或者是成就，但上帝会在我们的身上寻找我们荣耀他的一切事，这包括了苦难，这包括了病痛。最后做一个总结，在旧约时代，耶和华上帝借着会幕，借着圣殿彰显了他的荣耀。然后耶和上帝的荣耀直接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彰显出来。耶稣基督在他完成了救赎复活升天之后，把彰显上帝荣耀这样的一个特权赐给了他的门徒，就是你和我。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荣耀还有恩典。我们是上帝居住的殿，上帝要透过我们，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所处的地方、所处的任何处境来彰显他的荣耀，来彰显他的荣耀和圣洁，为他来做见证，并为他的荣耀而活。阿们。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敬拜您是理所当然的，敬拜您是我们受造的目的， 保守我们活出最真诚、最纯净的、最纯洁的敬拜，并以敬拜的生命，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切都要为彰显你在我们身上的荣耀，直到我们在荣耀的天家见到你的面为止。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